好，哈利路亚！昨天我们有讲到心腹预备好的秘诀，我昨天给了大家第一个秘诀，想要成为一个预备好的心腹，想要成为一个能够活着被提的心腹，第一个秘诀就是要把你的心完全的奉献给主。阿门。
阿门。
要把你的心完全奉献给主。像即死，像神活。一个完全降服的生命是神所需要的，这也是一个得胜的心腹，一个预备好的心腹所必须具有的素质。那么今天我想给大家讲第二个秘诀，这也是昨天圣灵感动我说这是第二个秘诀。第二个秘诀就是接受十字架的雕刻与剥夺，接受十字架的雕刻与剥夺。接受十字架的雕刻与剥夺。我们知道基督徒必须经历神的破碎才能够真正的来为主活在这个地上。如果你没有经历过破碎，你还是在为自己活，所以神需要让我们来经历一些环境上的压榨与破碎，才能使我们拥有神的性情。阿门。而人作为神的儿女所必须有的基本的经历，就是像亚伯拉罕的经历，像以撒的经历，像雅各的经历。而这三个人，我们可以看圣经上，你发现他们三个人都有一个共性，就是他们的生命中经历了很多的对付，很多的破碎，很多的压榨，很多的艰难，也就是很多的十字架的雕刻，是不是这样？
是。
后来才达到了他们也另一个共性呢，就是后来这三个人都成为非常属灵的伟人，他们都拥有了神的性情。亚伯拉罕成为信心之父，以撒也传承了继承了他父亲的这种属灵的外袍，雅各生命就更加的丰盛了，到了年老的日子仍然能够扶着杖头敬拜神。特别像雅各，我读雅各的见证的时候特别的感动，因为我发现雅各更像我们中间很多的基督徒的生命。我们有很多小聪明，有很多诡诈，有很多天然的老我的本性，有很多的不属神的成分，就像雅各一样。但是你看到神一次一次的剥夺雅各，一次一次的借着十字架雕刻雅各，后来雅各到了年老的日子能够扶着杖头敬拜神。雅各要比以撒更属灵，比以撒更加的属灵丰盛。我们可以看到雅各的生命比以撒青出于蓝更胜于蓝了，因为他经历的十字架要比以撒更多，也更深，也更大。阿们。所以雅各才会有一个更加丰盛的属灵的生命。所以我想说什么呢，就是你要去读圣经的这些人物传记的时候呢，你要去思想他们能达到这个程度是为什么。当我们去默想的时候，求圣灵来开启我们，你会发现他们是有原因的。而其中一个属灵的原因呢，就是十字架的雕刻。接受，跟我一起说，接受十字架的雕刻与剥夺。阿们。如果没有这些圣经伟人们，他们无法成为伟人，也无法成为，之所以成为伟人呢，是因为他们拥有了神的性情的多少，决定了他们在天国伟大的程度。阿们。我们不是在地上来用世人的观点来论成败，来论是否成功，我们是在用神的眼光按照天国的标准来论他是否在天国能够成为一个神所抬举的，神所高举的所谓的天国的英雄。哈利路亚。所以那就要看他有充满多少神的性情了。然而好消息，我想给大家讲到十字架虽然是一个沉重的话题，但是我想先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就是你要看到十字架虽然看似是剥夺，看似是雕刻，但是其实十字架的 尽头乃是辉煌，乃是荣耀，乃是成全的。很多人不想看约伯记，他说约伯记太多苦难了，我不想做约伯。有的人是在很悲伤的时候才来看约伯记，好像是自怜一样。但我告诉你，他们并不认识约伯记。其实我读约伯记的时候，圣灵感动我说，这个约伯记它的基调是荣耀的，不是悲惨的。大家一起说，是荣耀的。因为我们看到约伯经历了神的十字架的雕刻与剥夺以后，他进入到了一个更加完全的生命，更加像神，而且神加倍的恢复他，神加倍的赏还他。阿们。起初约伯还有惧怕，还有自以为意，还有属灵的骄傲等等，但经历了那些苦难以后，也就是十字架以后，你发现约伯成为一个谦卑的人，成为一个更加像神的人，一个完全人了。哈利路亚。所以我想说的是，十字架你不要用以前的眼光来看。我们听这个道的时候，包括网上看这个视频的家人，我盼望你带着一个祷告的心，让圣灵更新你的眼光，让圣灵把你旧有的眼光拿掉，给你换上神的眼光，用神的眼光来看十字架。你会看到十字架是会带给你荣耀的，是会带给你完全的，是帮助你成全的，是你拥有神的性情。十字架是带来恢复的。哈利路亚。因为神剥夺你，神并不需要剥夺你的那些东西，神剥夺你的肯定是不好的东西，神剥夺你目的只有一个，为了加倍的赏还。大家一起说，加倍的赏还。
加倍的赏还。
就像约伯记一样，神为什么要剥夺他呢？因为他生命中有那些不完全的地方，约伯说我所惧怕的迎面而来，说明约伯生命中有惧怕的，而惧怕不出于神，一切惧怕的不是从神来的。阿们。所以我们生命中也有一些惧怕的，所以神会让我们经历一些惧怕的东西，会失去。约伯所惧怕的可能是他的儿女会失去，所以他每天为他儿女祈祷，这也是好习惯。但是他儿女果然被失去了，但神又赏还给他七个更好的儿女。阿们。所以神用十字架来雕刻我们，来剥夺我们，但目的只有一个，是为了在荣耀里赏还，而且是加倍的赏还。所以我现在正在说一些先知性的话语，我相信在这个季节里面，特别是从上一个赎罪日，上一个赎罪日就是祝棚节前面，神特别感动我，把这个自己重新的献给主，摆在祭坛上，成为一个完全奉献的生命，一个完全向主降服的生命，一个完全向己死的生命。上一个，这也就是九月份嘛，九月底那个时候，所以我就重新这样来奉献自己给神，摆在祭坛上的生命。我感受到灵里有一个极大的翻转和提升。这些日子圣灵也感动我说，这个季节神给教会的先知性的话语，就是要把你摆在祭坛上，成为一个活祭，成为一个向己死向主活的生命，成为一个没有自己为主而活的生命。如果你能这样做，神会赐下极大的复兴，极大的荣耀彰显在你的生命中，让你成为多人的祝福。所以我今天讲这个信息呢，包括我现在说的话呢，也是有先知性的。神在这个季节，我相信还是要做加倍的恢复的工作，加倍的赏还的工作。但前提你要先达到主的条件。我们读圣经有很多应许，但每一个应许都是有条件的。大家说，圣经每一个应许都是有条件的。对你旁边的人说，圣经每一个应许都是有条件的。你要满足神的条件，祝福自然会临到你。阿们。很多人他不明白这个条件需要我们来满足，他只想着别人给我祷告祝福，那个不够。如果你不满足神祝福的条件，保罗来了给你祷告也没用，因为神的话语是最终的准绳，神的话语能释放审判，神的话语能释放祝福。我们只要满足神话语的条件，神的话语自动会祝福我们。所以我现在告诉你，先知性的话语呢，神在这个季节仍然要恢复我们， 恢复也是代表着荣耀复兴，神的恩典要沛然降下，但给那一些预备好了的人，满足神条件的人。而我今天讲的，包括我昨天讲的，如果你能满足这两个条件，昨天的那个也是心腹被提的条件，就是第一个就是把你的心献给主，不像你以前的那种奉献，是完全的把心献给主。你需要神来启示你怎么样来做到完全的把心献给主，从此以后不再为自己活，从此以后成为一个活祭，从此以后是一个摆在祭坛上的生命。今天我要讲的第二个秘诀呢，就是接受十字架的雕刻与剥夺。当你做到这两点，神会给你极大的恢复，给你极大的一个赏还。阿们，是加倍的赏还。因为我们已经处在末世了，主说末后他的殿的荣耀要大于先前，也就意味着他在末后要倾倒超越以往所有世代的大荣耀、大复兴、大恩膏来浇灌在他的心腹身上，但只给那些预备好了的心腹，不是给所有的心腹。因为神的祝福向来都是有条件的，愿神怜悯我们，使我们能满足神的条件。跟我一起说，愿神怜悯我，能够满足这样的条件，满足神的条件，承接神的新酒和油。阿们。所以你要把你的旧皮带换掉，否则你无法承接新酒和油。所以旧皮带就是你的旧观念、旧眼光，要把它放掉。要说我以前接受了怎样的教导，在神是做新事的神，你需要更新你的眼光，跟圣灵新的工作来对齐，用神的眼光来看十字架。所以我今天要讲出十字架的心意。十字架不仅是苦难，而是赏还，而是荣耀，而是成全。这是神的眼光来看十字架。阿们。不要用人的眼光看，很悲惨。其实不是悲惨，不是他的目的。悲惨也许是其中经历的时候会有流泪骨，但是最终是秋雨之福，最终是神的荣耀充满这个流泪骨。所以在我们家人们不用气馁，也不要想着我的人生有很多十字架，我很苦。但是当你去看看亚伯拉罕，看看以撒，看看雅各，甚至你去看看耶稣，你的苦难也不算什么了。你仔细去看这些人，甚至我们的主，十字架都是苦的，但是喝了苦杯，我们才能够有主的性情。阿们。喝了苦杯才能有主的性情。但好消息我已经告诉你了，神要来恢复你。因为十字架不是终点，终点是神要借着十字架来恢复你。把十字架雕刻掉，把不好的东西雕刻下来了，神要把好的他的性情取代以前被剥夺掉的那个地方，使你看起来更像耶稣了。哈利路亚。所以当一个人他信了耶稣以后呢，如果他没有看见他所拥有的都是出于神的恩典，如果他没有看见他身上所得到的这一切都是神赐给他的恩典，都是从神领受的，也没有看见他一切出于天然生命的最终都要被神摆在一边，那么这个人就不会长大成熟，这样的信徒也无法拥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这样的人在神手里也没有多大的用处，神也不会使用这样的人。所以呢，神要给我们十字架。哈利路亚。所以神要给我们十字架，在我们每个信徒走天路这条历程上，这条天路历程上都少不了十字架。主耶稣为每一位信徒量身定做了十字架，所以你不要逃避。你逃避的话只能说越走越苦，越来越麻烦。不要逃避，因为主对你旁边的人说，主为你预备，主为你量身定做了十字架。
主为你量身定做了十字架。
除非你不是神的儿女，他不给你预备。只要你是神的儿女，神不偏待人的，主不会说给我十字架不给你十字架。只不过也许给我的十字架比你的要大，因为作为神的仆人肯定要比信徒要多吃苦， 多受破碎，否则的话也不配做神的仆人。所以神的仆人肯定要担当更重的重担，但是神也一定会给你有十字架。你如果你没有，说明你不是神的儿女，这是绝对的。所以神一定会给你的。所以神给我们十字架呢，在这条天路历程上，你会看到你的十字架一个接一个，因为只有借着十字架，我们才能够被破碎，才能够真正的愿意为主被摆在祭坛上，真正的愿意把自己献上当做活祭。有的人说，主要我奉献自己给你，可是遇到一些打击。我跟你说，当你这样做，做了这样奉献自己给神的祷告的时候，往往有的时候会经历一些十字架的破碎会临到你，来试验你，看你是真奉献自己还是假奉献自己。很多人一经历到十字架就开始退缩了，把从祭坛上下来了。有的人可以奉献自己给摆在祭坛上，第二天经历十字架的时候他就下来了，他就从祭坛上自己跳下来了，然后后来又去上去又下去，祭坛就成了他的这个地铁站。但我告诉你，摆在祭坛上的生命是一个祭物，是一个死去的，是一个死去的祭物，是死去的，是一个像极死的生命。阿们。这样的人不懂得什么叫做奉献，什么叫做被摆在祭坛上。想要明白的话，就只有借着十字架了，不是我能给你讲明白。有些神的道不是不可口传，只能意会，就是圣灵来启示你，自己来经历。所以就像十字架的道理也是这样，所以我给你讲的再好，如果你没有经历过十字架的破碎，你没有这样的经历，你永远都无法明白。所以但是感谢主，我相信每一位在座的家人，包括网上看这个视频的家人，都经历了十字架的破碎，或多或少。只不过有些人比较顽梗，他喜欢遇到十字架就逃跑，然后还埋怨神，这是加重他十字架的重担，就是会让他背十字架背得更痛苦，但是他还得背。我告诉你一点，哭着你也要背，笑着你也要背，反正你总是要背，最好你还是欢天喜地的背，不要跟神埋怨，否则的话你还是要背。主不会说你哭了我就不给你背了，你逃了这个十字架，主会给你另一个。总而言之，这条天路历程上都会充满十字架，只不过神有的信徒他走天路走不到头，我并非说他不能得救，我的意思说他不能像保罗那样将当跑的路跑尽了，也当背的十字架他背不了，他可能背三分之一，这样等他见主的时候，他就不能达到神完全给他的冠冕和赏赐，他只能是打折扣的，可能打了三折，但这是因为他在地上自己的选择。阿们。保罗是跑尽了该受的苦，你看保罗受了多少苦，经常被扔到海里，不吃不喝三天三夜，然后被人打死几回，用石头打死，然后又是弟兄中间的出卖，又是假信徒的危险，还有一些暴力的人像那个铜匠屡次的害他，他经历的十字架非常多，还有教会里对他的批评论断，甚至他是一个使徒还得自己支搭帐篷来养活自己，甚至到最后只有路加跟着他，其他人都逃跑了。他经历的十字架多不多呢？非常多，但是他当跑了路我跑尽了。所以保罗在天上赏赐是大的，因为他没有逃跑，他说起初的我没有违背天上的意象。阿们。所以保罗成为一个荣耀的使徒，是我们的榜样，当然耶稣是我们最大的榜样，但是我们也需要效法这些像云彩般的见证人，他们都能背得起来，你也能背得起，而且神不会给你保罗的这种十字架一个就把你压死了，主不会这样做的。保罗的十字架太可怕了，神也不会给你，神是照着你的生命的品质以及你所承受力，神会量身定做给你，否则的话你一下被压垮了就没意义了。所以神他不会错的，大家说神不会错的，神不会给我背不动的十字架。阿们。否则神就不是一个体贴的阿爸父了，但神是一个体贴的阿爸。
阿们。
他知道你能背几斤几两，你也不要说主啊我受不了，只要遇到你是这种事儿，只要临到你，你就能受得了。说受不了不是你真实的你，是你的肉体说的，肉体就是这样，肉体什么都受不了，但你的灵不是这样的， 神创世之前就造了你的灵，他知道你的灵是啥样的，只是你自己不知道你的灵是啥样的。你的灵是有承受力的，哈利路亚。要让你的灵成熟，就得借着十字架的雕刻。所以当我们经历了十字架的破碎，我们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完全的奉献，完全的向主活，向己死，我们才能够活出一个摆在祭坛上的生命。当然这需要一个过程，当然这个过程我们必须要行在其间，如同保罗一样。保罗他行在这个过程中，他有秘诀说我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忘了标杆直跑。他以耶稣为标杆，忘记一切以前的功败垂成，他都忘记了，他单单望着耶稣这个标杆，努力的往前跑。所以保罗他成功了，他背起了十字架，跟随了主。所以今天呢，保罗他可以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他的生命达到这样的一个境界，是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也需要效法的。保罗能做到，我们也可以做到，因为我们会照着我们的层次来做到。阿们。所以借着十字架，神会使我们拥有神的性情，如同喝了苦杯一样。就像耶稣说，我喝的杯你们能喝吗？主已经给我们显明了，我们也要喝我们的杯，但也是苦杯，也就是十字架，这样才是耶稣的门徒。阿们。好，你听好，这个膏油，我们很多人都想要膏油，想要恩膏，但最大的恩膏，最重的膏油，最有能力的膏油，不是借着按手传递的，不是借着神的仆人给你祷告出来的，而是借着你自己背起十字架，你的生命被压榨被破碎才出来的膏油，这个是最贵重的膏油。阿们。很多人都想要这个走这个捷径，想要吃快餐，想要神的仆人给你按手就有膏油了，也有一定的眺望作用，但是真正贵重的膏油还是得自己背起十字架跟随主换来的。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有的家人不知道你榨过油没有，你看也看过榨油，特别是你去过以色列耶路撒冷，你看犹太人制作橄榄油，他需要把这个橄榄放在那个大石磨里面，他有专门的那种压榨橄榄的那种大石磨，然后把它给磨碎了，把它给压榨，就压榨出来的油才是好油。大家一起说，压榨出来的油才是好油。阿们。所以我们买油也都是买压榨油是最好的，对不对？你买化学庆功法出来的油，那是人喝了会对身体不好，所以压榨出来的油才是好油。有的人喜欢神的仆人批量式的给你祷告一下，那叫化学庆功出来的，那也有，但是那个不够，那个质量纯度各方面都不够，我们需要自己被压榨，压榨出来的油才是好油。我是用世上的道理来讲属灵的道理，求神赐给我们智慧启示的灵，能够明白神话语的奥秘。阿们。所以我希望你听到的时候能够带着一个祷告的心，因为我今天讲的信息呢是非常深刻的，但如果你能够明白，对你一生会有极大的一个翻转，一个改变。所以你要认识，只有借着十字架，借着十字架你才能够被破碎被压榨，才能够出油。阿们。想不想出油？
想。
很多人都想要膏油，其实出油就是膏油，就是恩膏，就是神来使用你，神给你侍奉的能力，神给你祝福万人的能力，这样的一种膏油，借着你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换来的。大家一起说，换来的。
换来的。
不是免费的。换来的。
换来的。
这个可不是免费的，因信称义救恩是免费的，但十字架可不是免费的，膏油也不是免费的，膏油是贵重的，这是贵重的膏油。阿们。他用了一个词，贵重的膏油，贵重就是贵重，是不是有价的？他没有说免费的，贵重的，而且这个价还很高， 是贵重的，所以这个十字架背起来是不容易的，容易了就不贵重了，便宜没好货，是不是？所以需要你的十字架越难背，说明神要给你的祝福越大，高油越贵重。别羡慕那一些，而有的人羡慕一些进入恩典福音的人，说他们的生活好像也没啥事啊，没有什么苦难呢、啊、没有什么十字架呀、啊、我告诉有两种原因，第一种，有的神已经拒绝他了，所以神不需要在他身上再雕刻再浪费心思了，神不需要再浪费精力在他身上，这是最可怕的一种。另一种呢，是他自己选择逃避，你逃避久了圣灵就不管你了。我跟你说，十字架也是可以逃避的，你逃避久了圣灵就不管你了，这个也比那个也强不哪去，所以这两种都是不好的。所以看似他好像一帆风顺，但是你看诗篇你就知道这是一个大滑坡，滑坡就是一帆风顺，一下滑到底，滑到底就是地狱，滑到底就是坑，往天路是越来越上的，往地狱是越来越下的。阿们。所以不要羡慕那一些，所以现在说不要为恶人鸣不平，你看诗篇充满了这样的篇章，不要为恶人被抬举你鸣不平，不要为骄人兴盛发达你鸣不平，神实在是把他们安置在滑地，那叫滑地啊，你羡慕吗？不要羡慕滑地，我们要走的是山路，不要羡慕滑地，滑地那很简单，坐个滑梯吧，一下子不用费劲的，往那一躺就下去了。如果你的人生开始进入到往那一躺就好像啥事也没有就下去了，你就知道你已经进入滑地了，你就危险了。你说主啊，怜悯我，快救我一把，不要让我滑下去。阿们。不要让我滑下去。如果你人生中没有十字架的雕刻，你就危险了，你就要想主啊，是不是你不管我了，是不是我已经让圣灵担忧到一个地步，以至于圣灵不想再管我了。有这样的信徒很多，我们不要让圣灵长期担忧，我们需要来常常的悔改。阿们。这样主不会挪开十字架。如果你长期的想要逃避十字架，主就不管你了，任凭你，一旦任凭你，那还不如管你更好，管你虽然苦一点，但是起码主在管你。一旦任凭你，昨天我已经讲到了，神对一种信徒会任凭，一旦任凭就麻烦了，就失去了上帝的保护。好，现在我们要思想我们圣餐的时候为什么要用无酵饼，圣餐为什么要用无酵饼，无酵饼就是没有发酵过的饼，就是中国人说的死面啊，自己在锅里就可以自己就可以做嘛，用那个面掺点水，然后不要发酵，立刻把它炒出来煎出来，不能放油，不能放盐，就这样就叫无酵饼。那么为什么我们要吃无酵饼呢？首先呢，酵是代表着罪，没有酵就是无罪的。其次呢，我想讲的一个重点呢，是我们要来体会这个无酵饼是怎么做成的，是用小麦被压榨磨成粉，小麦被磨成粉以后，然后做成这个成为面，然后磨成面嘛，然后才做成无酵饼，而且是被烤出来的，在正规的在以色列呢是被烤出来的，中国人因为现在已经不烤东西了，基本上只烤肉嘛，所以这个饼都是炒在锅里腾出来的也可以，总而言之你是知道它是被烤出来的，是在我现在讲就是你来思想它属灵的意义，在以色列它需要被烤出来，首先小麦被压榨成粉磨成面，然后经过火，然后把它烤熟了，所以你在思想它属灵的意义就好像是经历了压榨，经历了破碎，这个小麦就像一个人一样，耶稣说我们要像一粒麦子被埋在地里死了，阿们。那你旁边的人说你是那一个，你是那粒小麦，我们是一个麦子的生命，所以你看这个麦子需要被压榨磨成粉，就是说我们就也是如此，神让我们思想我们也要被压榨磨成粉，借着环境，借着各样的十字架，借着你丈夫，借着你的 儿女，借着你的工作单位，借着你的人际交往关系各方面压榨你，磨碎你。这就是，然后还要经过火，那就是更大的熬炼，预表着这个基督徒要走的路就是这样。因为首先这个，其实首先呢是预表着，当然它最先的原意是预表着基督的，因为我们吃这个无酵饼，你知道是代表是什么的吗？代表着耶稣的身体，所以它预表着基督耶稣所经历的十字架的路。我们看到耶稣背起十字架之前已经经历了这样各样的折磨、破碎、鞭打，然后头戴荆棘冠冕，被人羞辱，唾沫吐在他头上，最后被赤身露体的挂在十字架上羞辱，这都是破碎、压榨，这是主所经历的路。主就像那个小麦被磨成了粉，做成了无酵饼，供世人来食用，叫一切吃了他的人，主说凡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叫一切吃了他的人，就是信他的人，罪得赦免，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阿们。所以起初十字架这个无酵饼，它的原意是这样。但是我们是耶稣的门徒，耶稣所经历的也预表着我们要经历，只是我们没有经历到像耶稣那样层次的十字架，但我们也会经历我们这个层次的十字架，所以我们也要经历像小麦一样被环境来压榨成粉。就像有的人被破碎到一定程度，他说主啊我被破碎的，主啊我被破碎到一定程度，好像化了一样，好像成了粉一样。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感同身受？我在很深的一种十字架的雕刻下，我们觉得自己好像真的是被神撕裂了。但主已经经历了，所以你也不是独一份，其实普世的基督徒都在经历，千万不要认为你是独一份。有的人比你惨100倍、1000倍、10000倍，有没有？绝对有，只是你自己，有的人喜欢陷在一种自怜里面。我现在告诉你，自怜是罪，对你旁边的人说，自怜就是罪。要抵挡自怜，十字架最大的仇敌就是自怜。一旦人自怜了，他就不想背十字架了，是不是？人一旦自怜，他就说主啊，他就开始为他的老我考虑，他不体贴神了，体贴肉体了。所以自怜是十字架最大的仇敌，千万不要自怜。因为基督徒所必须有的经历就是十字架，就像这个无酵饼一样。大家一起说，耶稣所走的路，
耶稣所走的路，
我们必须要跟随他走，
我们必须要跟随他走。
所以只有十字架，
所以只有十字架。
因为主走的就是十字架的路，所以你不走十字架的路，你就没路走了。你要走恩典福音的路，你走到最后你是死路一条，因为主并没有走那条路，你不知道跟着谁走了。我们是主的羊，我们要跟着耶稣走。因为末世我告诉你会有很多的信息会让人听了以后丧失这种吃苦的心智，丧失这种背十字架的心智，丧失这种警醒圣洁悔改的心智。只要是这种信息带来这种果效，都可以说是异端。不论他起什么名字，成功神学、恩典福音、新派神学我跟你说，可以起一万个名字，但万变不离其宗，我们只看果效。只要这种信息听了以后会让你丧失这些，你就知道他是异端了，他是从撒旦来的，从神来的从来不是这样。所以很好分辨的，但有的人为什么分辨不出来？因为他想体贴肉体，他的心已经偏了，所以神就让他被欺骗，神任凭这样的人被欺骗，因为他的心已经邪了。所以只要我们的心愿意归正，神都能保守我们。但我告诉你，末世会越来越多，因为圣经预言就是这样，假教师假先知像蝗虫一样过境一般太多了。你现在看网络上，我有很多微信群，很多人拉我进去我看到很多群发的东西都是乱七八糟的，我看见有分辨的没几个，什么都发，很多错谬的道理。特别网上恩典福音的道是最多的，很多人疯狂的转发，以前还挺爱主的，知道悔改圣洁背起十字架，接触了这些信息以后，自己都认不出自己了，已经不像个信主的人了，他还以为他进步了。所以非常可惜，非常可悲，非常悲剧， 是教会的悲剧。我们要小心，要有分辨力。东西吃是容易的，吐出来难，所以你最好别吃，不吃也不会有病，乱吃东西最有病，所以我们一定要小心，不要乱吃，要分辨。总而言之，我已经告诉你了，如果你把这个大方向把握对，很多90%你都能分辨出来了，带出来的果效你就能感受到，圣灵也会提醒你，这个是不对的。所以我们要走的路就是耶稣要走的路，而且你也不要惧怕，我告诉你了，十字架是荣耀和赏还，是成全，而且神不会给你一个十字架你背不起来的，他是你的阿爸父，不会难为你的。神要不要难为一个人呢？不需要，难为你干啥呢？所以神给我们一定是让我们需要学的功课。我们每个人从小的教育背景、经历背景不一样，导致了你的性情千差万别。有的人性情好一些，可能他要背的十字架就少一点；有的人性情非常恶劣，虽然信了主，但那个性情太差。我告诉你，你知道性情是最重要。大家一起说，品格，
品格，
就是性情，
就是性情。
对于天国来讲，
对于天国来讲
是最宝贵的财富。所以神需要让在地上来训练我们的性情，因为你死了不能带走一分钱，不能带走啥也不能带走，能不能带走？但你能带走一样东西，你的品格。灵魂当然不用你带，天使就把你带走，但品格是自己的，品格是你可以带走的。这是真理，你听好了，品格是可以带走的。所以品格是在地上被十字架雕刻出来的。你在地上不抓紧时间背十字架雕刻你的品格，你的品格上了天堂，上了天国，你的品格就决定你只能跟可能你不能够进入到神很荣耀的地方。你不要说我到了天国再改变我的品格，那就晚了，在地上就要先改变。阿们，在地上。所以神需要给每一个信徒量身定做。有的姊妹呢比较强势，所以神给她的丈夫就让她头疼，给她的儿女也让她头疼，就让你强势，就让你遇到这些你解决不了的事儿，把你压榨成粉。神就让你知道需要谦卑了，你的品格需要谦卑，需要柔顺，需要温柔。我遇到很多，我服侍过很多强势的姊妹，他们的经历全部是一个共同点，我发现这些姊妹经历的比一般的姊妹更惨痛100倍，都是一些可怕的事情，让人头疼的事都临到他。那些姊妹都很爱主的，我就想，主啊，为什么这些事非要临到他们呢？有些姊妹不爱主也没有经历这么可怕的事。后来我发现这些姊妹很强势，非常的缺乏温柔，缺乏谦卑，而且很依靠自己，这样的姊妹就受更多的苦。这个不是神不爱她，是神知道她需要这一块，否则的话她将来见神的话她不荣耀。所以神需要训练我们在生命中被雕刻，被神剥夺一些，然后神才赏还你。所以你最好被神剥夺，你如果没有被神剥夺，神不会赏还你的。大家说舍得，舍得先舍后得，
舍得，舍得，舍得先舍后得，
是不是？
是。
跟你旁边的人说，你要舍得，
你要舍得，
要不要舍得？
要。
不舍得也要舍得，这是神定的路，所以你必须要舍得，不要舍不得。你舍不得的话，永远神不会给你好的。要舍得，神就给你把神他自己的性情给你，你那点儿旧性情实在是又臭又烂，就像这个以前的外婆的裹脚布，又臭又长，你要他干啥？你还想把他带到天堂吗？神不会让你把他带到天堂，在地上把他舍掉，借着十字架把他割掉，这个就叫做受割礼。我们今天说的受割礼呢，就是这一块，讲到借着十字架来给你受割礼。我们不需要进行这个以色列的犹太人现在还在受割礼，我们需要的是灵里的受割礼。阿们，那个更重要，那就需要十字架的雕刻。所以另一点呢，十字架是效法主的舍己与降服。大家一起说，十字架，
十字架
是效法主的舍己与降服，以至于死，也就是老我的死亡，就是致死老我。阿们，听好了，十字架是效法主耶稣的舍己与降服。十字架不是你自己找来的逼迫，找来的患难。有的人得到的一些患难呢，是自己犯罪导致的， 或者是自己的一些错误造成的，啊，要分辨出来，这个不叫十字架，这是你自己当得的，因为你自己做错事了。你不要把一切的苦难都赖到神身上，说他主啊，你又给我十字架，有的是你自己当得的，你自己犯罪被神管教了，你自己由于一些错误的心态、错误的行为造成的恶果，这些是自己要负责的，这个不是十字架。所以我们要先分辨是不是从神来的十字架，十字架不是自己找来的麻烦事，乃是降服在主的爱旗下，降服在神为你摆设的人事物环境里。阿们。不是自己找来的麻烦苦难甚至管教，乃是降服在主的爱旗下，降服在神为你摆设的，听好了，是神为你摆设的人事物环境，不是自找的麻烦。所以有的人结婚你要注意，有的人找对象自己非要找一个不信主的，您知道结了婚以后他可能会逼迫你，你说你非要跟他结婚，你说主啊，怎么我信了耶稣，我结了婚，我丈夫逼迫我不让我信主，你早知道你嫁给他就是这个结果，你非要嫁给他，这个怪谁？这个能不能怪神？这个是不是十字架？也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按照原则来讲，它不是十字架，是自己找来的麻烦，但是神太慈爱了，还能把这个当成十字架来雕刻你。阿们。因为神是全能的，能把坏事变好事。总而言之，不管怎样，你不要自己找麻烦，能避开的避开，然后避不开的就是神给你的十字架，然后你就顺服的背起来就好了。总而言之，不要活在自怜里面，不要活在怨天尤人里面，活在埋怨里面永远成不了事儿。所以十字架是降服在神为你摆设的人事物环境里，来接受主爱的雕刻，主爱的剥夺，这就是十字架。大家一起说，大声说，十字架，
十字架
是主爱的剥夺，
是主爱的剥夺，
是主爱的雕刻，
是主爱的雕刻。
阿们。
阿们。
看见没有，是主爱的，爱的可不是恨的，主带着爱给你十字架，所以他不会害你。我们来读一个经文，诗篇23篇第五节，诗篇23篇第五节，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求神来光照我们，明白这些经文。在我敌人面前，神为我摆设宴席。在哪里神为我们摆设宴席？
在敌人面前。
那么什么是敌人？就是各样的艰难的环境，好像挟制我们的敌人一样，好像压制我们的敌人一样。有的时候我们遇到一些环境，就好像遇到了敌人一样，有没有这样的感受？
有
啊，剥夺我，压榨我，让我抬不起头，让我无法抬头见人，让我很沉重，这就是被敌人压榨一样，挟制一样。你可以说这都是敌人，这都是你的艰难的环境，甚至你可以说这像你的十字架，但看似是敌人，其实神说是宴席。你看神的眼光跟你一样不一样？在人说这是敌人，在神说这是我给你摆的宴席。大家一起说，神说这是我给你摆的宴席。阿们。这个经文就是这个意思，在大卫来看这是我敌人，在神来说不对，这是我给你摆的宴席。十字架，大家一起说，十字架，
十字架，
艰难的环境，
艰难的环境
是我的宴席，
是我的宴席。
阿们。
阿们。
神就在那里给你摆设宴席，神没有在哪个饭店给你摆设宴席，神也没有在你们这个东北的那个炕头上很舒服的给你摆设宴席， 神在哪里给你摆设宴席呢？也不是在鸟语花香的海边或者是河边或者是温室里面，神给你摆设的宴席的地方，好像十面埋伏，好像仇敌四围环绕攻击你，好像各样艰难的环境，好像战场一般，神是在这样的环境给你摆设宴席。阿们。所以我们是耶和华的军旅，我们是一边打仗一边吃饭，十字架就是这样，就是宴席。但是看似好像挟制我们的敌人一样，实际上那是你的宴席，这是神的眼光。阿们。大家一起说，主啊，给我你的眼光，来看十字架。阿们。基督徒最重要的就是更新眼光，更新思想，守住你的心，这比别人给你祷告还重要。如果你不更新眼光，更新思想，谁给你祷告也是治标不治本，最后你还会回到以往错误的模式，麻烦还会回来。所以更新你的眼光最重要。阿们。怎么更新？所以借着神的话语来更新，借着神仆人来给你传讲神的道，你接受了就能更新了。所以更新你的眼光，要用神的眼光，不要再说啊，这是敌人，这个十字架让我受不了，是害我的。十字架不是害你的，神说十字架是你的宴席。阿们。想不想吃宴席啊？
想。
一定要吃宴席，因为一个人属灵的生命光吃奶是不够的，小孩子才吃奶，一两岁吃奶，七八岁还吃奶，好不好？人家说你不正常了，自己也没有荣耀。七八岁了，不说七八岁了，三四岁就开始吃副食，吃干粮了，吃米饭了，是不是？越来越大的时候就可以吃肉，吃牛肉了，可以吃这些难消化的，但更有营养。阿们。所以再生命丰富了，就可以吃宴席了。什么叫宴席呢？参加过婚宴没有？我们每个人都参加过很多次婚宴。你看那个婚宴上，山珍海味，满汉全席，牛肉、羊肉、鸡肉、鸭肉、鹅肉，叫得上的肉基本上都有，所以各样各样的美味佳肴，丰不丰富？
丰富。
所以它预表着什么呢？吃了宴席，你的生命能进入到丰盛里面。大家一起说，吃了宴席。我的属灵的生命才能丰盛。阿们。所以不吃宴席的人，他属灵的生命只能长大不能成熟，起码他能吃干粮能长大，但是他不成熟。有的人你看长得人高马大的，五大三粗的，一说话没素质，一说话水平很低，长得好像外表上看起来不错，但是里面是草包。所以我们不要做这样的人，我们需要吃宴席，这是因为他没吃宴席。在属灵的领域也是这样，我们想要不仅是外面好，里面更要好，那就要吃宴席。吃了宴席，你才能够属灵的生命才开始进入丰盛，你的眼光，你的思想，你的身量就会进入深度广度，就会开始有神的眼光，开始达到新的境界，更高的层次，荣上加荣。阿们。所以如果不吃宴席的话，这些都没有。然而宴席不是那么容易吃的，
是的，
因为神的话告诉我们说，宴席是在我们所不喜悦的敌人面前。既然是敌人，肯定你不喜欢。十字架照着人来说都不喜欢，因为背起来很痛苦，照着我说我也不喜欢，是个人他确实不喜欢，因为背起来很痛苦。但不喜欢归不喜欢，但是肉体不喜欢，你灵里还是得喜欢，因为你知道最终是这个与你有好处的。就像昨天我让赵姐帮我做一个小按摩，她是中医按摩，非常的疼痛，当我知道这个疼痛以后就舒服了，我就得忍着，咬着牙忍着。这个因为我知道 这个东西虽然疼痛，但是按摩过后一定会好，对身体有益处，所以我就忍着，因为我知道目的是好的。这就像十字架，经历的时候是痛苦，但是你知道最终它带来的果效是荣耀，是赏还，是成全，你就得忍耐。你肉体痛苦着，心里要快乐着，你知道我要得到好处了，这是最大的好处。阿们。你要有这样的想法，要有这样的思想，不要想着呀太苦了太苦了，你光被这个苦充满你的心思，你就背不起来了。你要看到前面的喜乐，就像耶稣说，这样说，耶稣因为看见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背起十字架上了，就上去上了十字架。阿们。你看耶稣得胜的秘诀在这里也告诉我们，因为他看见摆在前面的喜乐，所以他就上了十字架。摆在前面的喜乐是什么？耶稣看见有很多人因着我的死而被拯救，成为我的心腹，他看见了成千上万的心腹，所以他说为了这些心腹，我一个人死不要紧，我能换来很多的心腹，在天国里永远和我在一起。主说我愿意上十字架，所以他就欢天喜地的上了十字架。所以圣经是这样说的，不是我讲的。所以耶稣看见前面的喜乐，这给我们一个启示，对你旁边的人说，你要看见十字架前面的喜乐。阿们。就是让你成为耶稣的样式，想不想？有的人光想说，主啊让我更像你，你说一万遍也没用。我跟你说，主从来不喜欢那说的好听的，主耶稣只喜欢那些愿意背起十字架为主受苦的人。你听好了，这是神启示我的。主说他所爱的只有一种人，就是愿意为他吃苦，背起十字架跟随他，在苦难中还赞美他的人。主喜悦的只有这一种人，你其他的都是假的，没用。难道神还能被你的甜言蜜语欺骗吗？说的好听没用，祷告再好也没用，主要的是你有没有真的把你的心献给他，是一个真从心灵深处的。所以圣经为什么说耶稣说时候到了，人拜我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那山上，乃是用心灵和诚实，心灵和诚实拜我。阿们。什么意思？神要的其实是一个心的降服，神看的就是你的心，你的心是什么样的神都知道，你的心是什么样的神都知道。所以我们在神面前没法伪装，你也不要听人夸你好，有的人说这个人很好很属灵，你真正什么样神知道，你自己也知道，别人夸你没用。属灵的基督徒都是背起十字架的，我敢肯定没有一个不属灵的基督徒是逃避十字架的，那都是假的。阿们。因为人不背起十字架跟随主，怎么可能经历到神的丰富呢？他还是旧性情，怎么可能成为属灵的呢？甚至耶稣说他连我的门徒都不配做，耶稣说人若不天天背起十字架跟随我，就不配做我的门徒。阿们。连耶稣的门徒都不配做，你还说什么仆人？这简直就是自欺欺人的。所以你要明白这一点，我们现在要求背十字架不是我要求的，主说这是做门徒的标准，大家说这是底线，这是底线。很多人不了解神的底线，你还以为你为主吃了很大的苦，其实这是底线，这是你应该做的，没有什么赏，没有什么可夸奖的，这是底线，这是你必须要背的，要不然你连耶稣的门徒都不配，主说我都不要你了，你都不配做我的门徒。所以我再次强调，这个十字架就是宴席，虽然不容易吃，但是如果你吃了这个宴席，你的生命就不一样了，你的生命就有一个极大的突破，极大的提升。哈利路亚。你的生命就开始有深度和广度，深度和广度是神的仆人特别需要的。你的生命就会有为父的心肠，你的生命就开始有基督的丰满，开始有神的爱在你的生命中了。人都是自私的，很多人他不会爱人，经历十字架被剥夺了，被破碎了，他才能体会到这些受苦的人，他才会开始爱他们，他才开始拥有神的爱在里面。
是的。
我们昨天讲到不爱弟兄的也是如此，就讲到不爱弟兄的就是魔鬼的儿女。怎么分辨你是神的儿女？首先一点，你爱不爱弟兄。我们重生以后，你发现有一个最大的不同，我们以前不爱教会的人看见他们没反应，当你重生的时候，你看见教会的人都可爱，你都觉得这好像我的家人一样。这种本能是从哪来的呢？因为你被重生了，神的爱浇灌在你里面了，阿们。而且这种爱会随着你的跟随主，背起十字架跟随主，这种爱会开始增长增长增长。如果不增长，说明你已经不背十字架了，阿们。有的人说，我的爱情为什么冷淡退后了？因为你已经逃避十字架了，因为你已经不背十字架了，因为你已经不再被破碎了，你已经觉得自己丰满了，满足了，所以你开始走下坡路了，你的灵性开始进入死亡，所以需要悔改，重新背起十字架跟随主。所以为什么耶稣说要天天背，天天背，阿们。当然不是天天找麻烦，我已经说过了，是啊，降服在主的爱旗下，主都会给你安排的。这个十字架不需要你操心的，只要你向主说，我愿意降服，我愿意背起十字架跟随你，我愿意更加像你主啊，那么神会操心给你安排怎么样的十字架，这个事儿不需要你安排，阿们。你只是需要降服在主的爱旗下，跟着主走就好了。当你背起十字架跟随主，吃了宴席以后，你的生命就会开始进入基督的丰满，你的生命就会进入丰盛里面，你的生命就会成为一个使多人蒙福，甚至使列国蒙福的生命，如同亚伯拉罕的生命。这样丰满的生命都是吃宴席吃出来的。大家一起说，吃宴席吃出来的，就是正儿八经吃出来的，不是吃那些食物吃出来的，这是吃宴席吃出来的。这样的人属灵生命是强壮的，甚至说肥壮的。这样有一个话很有意思，你听见没有？这个话说什么？是有，所以你看这个神的话很有意义的，它互相验证。你说那恶必因高油肥壮的缘故被撑破，大家一起说，那仇敌的恶必因高油肥壮的缘故被撑破，大家一起说，做这个动作被撑破，被撑破，就好像参孙他把捆在他身上的七根绳子，他怎么把它弄断了？撑破，为什么呢？你看圣经说的很清楚，因膏油肥壮。神没有说把它解开，神不要，我们的神太伟大了，这个解开不像是一个伟大的人做的事儿，撑破，这才是得胜者，所以撑破它。我们神给我们的是得胜有余，不是仅仅得胜，不是被打的杀敌一千自损八百惨胜，神要的不是惨胜，神要的是得胜有余，完全得胜，完全征服。怎么办呢？要因膏油肥壮的缘故，大家一起说，膏油肥壮，膏油肥壮，你看圣经说肥壮用在膏油上，就是肥壮，所以就能一个人如果瘦弱把它捆在一起啊，他撑不开，他要慢慢长胖长壮，自然的就会把这个绳索挣开的，会不会？因为这个绳索捆不住他了，绳索能捆一头驴，能不能捆住一个大象？一头驴突然变成了一头大象，那个捆驴的那个绳索会不会被撑破？很简单的道理。所以我们的生命品质提升了，这个捆绑你多年的恶自然就断开了。所以我们想要得到真正的医治释放，一定要走这条路。有的人喜欢快餐式的医治释放，喜欢别人为你祷告一下得到医治释放，也有，但是往往你复发率比较高，而且治标不治本，而且复发率很快。你想要治根的话，还是得自己明白神的话语，被神塑造，你的生命丰盛了，然后让那个恶因着你自己里面的丰盛被挣开，以后这样的事情再临到你，简直就像小孩子过家家一样，对你来而言就是像没反应，再也不法伤害你了，因为你生命不一样。这是真正的意志释放。所以现在教会已经混乱了，很多人追求的是外表的意志释放，走快餐。你为什么喜欢吃快餐呢？快餐吃了方便面吃多了得癌症的，知道吗？ 自己做饭，不要光想着吃快餐。神的话语都在这里，为什么不好好的学习神的话，活出神的话？膏油必须得压榨才能出来，让膏油肥壮的时候，一切的恶都会断开。捆绑你多年的恶，不管是鬼也好，什么也好，疾病也好，任何的恶，因着膏油肥壮的缘故，全部都能撑断。因为你不再是你了，你成为一个属灵的巨人。那些东西还能挟着你吗？那是挟着小孩子的。就好像一个三升的水桶，三升的那种水，那种矿泉水瓶子，给一个三岁的小孩颠，他很费劲，甚至能压伤他。但是对于我而言，我一个指头都能颠起来，能压伤我不能？所以这就是生命品质的不同。所以我们需要借着十字架的雕刻剥夺，让我们的生命品质不同，让我们的生命品质丰盛，让我们的膏油丰盛，让我们的膏油达到肥壮，一切的恶就断开了。阿们。这是圣经所启示的比较稳妥的医治释放。当然我不反对那些医治释放的特会，因为我也有的时候也办这样的特会。但是那个特会的目的呢，是为了眺望，为了复兴，为了激发信徒的信心，是为了不能够经常性的来对同一批人做这样的事情，而是需要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就是说不是把鱼给他，要把他教导他怎么样钓鱼，怎么样打鱼的技术给他。因为你不是神，让他们找的是神，不是找你。阿们。所以我们还是要教导信徒回归到神话语纯正的规模，在神话语上跟随神，在神话语上造就自己，背起十字架活出神的道，一切的麻烦自然迎刃而解，不需要你，你不过是神的一个器皿，我们只起一个眺望引接抛砖引玉的一个功效，我们不能取代神，更不能取代神的话语。阿们。所以你的心也要调整，我们要认识神的话语，我们不是仰望哪个仆人，他们没有太大的用处的，最重要的还是神的话，神的道。哈利路亚。所以如果你现在用耶稣的眼光来看，那么看似不好的仇敌其实正是丰盛的宴席。阿们。看似不好的仇敌正是丰盛的宴席。求主更新我们的眼光，你就会看到这些看似不好的看似不好的仇敌其实正是滋养你生命的宴席。神要来恢复我们以前必须先要改变我们的眼光，我们的眼光必须先要改变，我们要拥有耶稣的眼光，就圣经说的以耶稣的心为心，就是这个意思。什么叫以耶稣的心为心？就是拥有神的眼光，当然不是一下子的，是需要你持续的被神的话，被神的道光照更新改变，慢慢的你会拥有神的眼光。当我们拥有神的眼光，我们就能看到神要做什么，我们也能看懂神要做什么，我们就能跟上神的脚踪，我们就能跟上圣灵的血流。所以我们要像圣经中所写的以撒迦支派一样，以撒迦支派呢就是一个通达天国食物的支派，我们必须要有主的眼光才能成为以撒迦支派。举起手说，主啊，愿你使我成为以撒迦支派。
主啊，愿你使我成为以撒迦支派。
通达天国食物，通达神的心意，拥有神的眼光。阿们。所以我们要讲到十字架呢是非常重要的信息，也是今天圣灵感动我要讲给你们听的，因为这个十字架的信息是我们每个人身上都需要的。但是你前提是你先把你的眼光更新了，把你以前喜欢抱怨埋怨自怜自怨自怜，甚至有的姊妹陷在一种自怜的光景里能几年之久，她觉得很享受我最可怜了，主啊，为什么我受伤的总是我，然后她开始想她以前经历的不好的事，她能想几天想几夜想几个月，她沉醉在那种感觉里面， 我告诉你，这种感觉是从魔鬼来的。有的人喜欢这种感觉，这种感觉像鸦片一样。我知道有些姊妹好像吃鸦片一样，她过一阵子就喜欢要回味一下这种感觉，所以她才被捆绑，因为她持续的回味这种感觉，持续的在这种感觉中得好处。什么好处呢？就是撒旦给她的小恩小惠，就是她觉得这种感觉她觉得很好。你得了撒旦的小恩小惠，她就要捆绑你，代价就是你被捆绑。所以从这个感觉中出来，阿们。神拣选你，从来没有让你行在感觉里，神说行在信心里。跟你旁边的人说，行在信心里。从你的感觉中出来，拒绝那个感觉，拒绝那个自怜，
那是毒药。
阿们。你要看它像毒药一样，不要被世俗的潮流影响。伤心情歌，有的信耶稣的还听，听多了他也进入那种，你知道他在传递一种灵啊，一种自怜的灵。其实自怜也是一种鬼，进入到那种灵的自怜的灵里面，你就被捆绑，下一步就准备自杀了。有的人就是这么自杀的，因为撒旦是偷窃、杀害、毁坏。你如果允许被他捆绑，最后就是毁坏，就是杀害，要你的命。而自杀的人，无论是基督徒、外邦人，都得下地狱。所以不要埋怨神，也不要怨天尤人，也不要自爱自怜。这些感受感觉都是魂里的东西，不是从神来的，要抵挡。大家一起说，不是从神来的，我都不要。简不简单？其实你只要把地位站好就行了。其实世间本无事，庸人自扰之。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自己选择错了，你喜欢这样想，你喜欢让自己跌倒。如果你只要站对位置，不给撒旦让步，没那么多事，很简单的，走天路也不能没有那么复杂。为什么复杂？因为人喜欢逃避，人喜欢选择他肉体所喜好的，这就会使肉体是跟灵征战的，他就会开始打起来，一打就是几十年。有的人一打就是几年、几年、几个月、几十年，比较顽梗的是几十年。打到最后他浪费时间了，而且这几十年他也不好过，最好是快一点出来。阿们。神从来没有说我给你量了几十年让你好好的在里面灵与肉交战，神没有这样说。神希望你第一天就明白真理，早点出来，不要浪费时间。如同以色列在旷野绕圈圈，本身十一天的路非要走四十年，谁让他们走四十年了？他自己要埋怨神，所以神就让他转圈。他如果不埋怨神，十一天不就走到了？走四十年是他自己的选择，而且走四十年以后他们走出来没有？
没有。
神最后发怒了，我跟你说，我们的神是有忍耐界限的，你不要认为神的恩典永远给你。神最后发怒了，让那一代的成年人死绝死尽，除了加勒和约书亚以及小孩子进去以后，你有没有找到第二个成年人能进去？
没有。
迦南地没有。600万的会众，除了小孩子和加勒、约书亚这两个成年人，其他的人神让他们死绝死尽，倒闭在他们的旷野，因为他们持续的埋怨神，神发怒了。我们的神会发怒，你要认识神的属性。我们的神是公义的，你不要说神是光是慈爱，神不仅慈爱还要公义，所以他能让600万以色列会众倒闭，就能够让今天的基督徒倒闭。你不比以色列人更高贵，你不比犹太人更高贵，甚至犹太人还是神的选民。所以认识我们的神，一定要学功课，不要傻乎乎的啊！走了几十年还在慢怨天尤人，你都不知道你已经耽误了几十年，到最后神就让你倒闭。所以有的人苦难到一定结束，他埋怨到一定地步，他开始得癌症，开始得各样的病，然后死掉了。这种人死的就好像是无知识的人，死得非常可惜，死在无知里面，死在他们的旷野里面。愿神怜悯我们。大家一起说，愿神怜悯我，不要倒闭在我的旷野，我要走直线，我不要绕圈圈，我不要埋怨，我不要自怜。阿们。绕圈圈就是自怜和埋怨，导致犹太人在那绕圈圈，所以神就让他们绕圈圈。他只要不埋怨，早就走出来了，十一天就能走出来，他走了四十年，你想过这个道理没有？ 最后神也没让他走成，神只让加勒约书亚走，加勒约书亚是无辜的，陪着他们一起受罪。其实加勒约书亚立刻就能走出来，如果陪着他们，但是神纪念他们，不会让他们跟着他一起倒闭。加勒到80岁的时候还像40岁那么强壮，他还说年轻人都不敢去攻打那个最难打的城，加勒说我去，因为我现在跟40岁一样那么强壮，我去。结果他攻下来了最难打的城，一个老头子攻下来的，因为他的属灵声量是那些人不能比拟的。阿们。所以求主更新我们的眼光，不要带着旧有的眼光，否则我们会活在埋怨里面，活在自怜里面，活在消极里面，活在颓废里面，活在绝望里面，那就是活在旷野里面，那样你无法得着神的恢复，也就是你无法得着十字架的好处。你知道苦难从来都会带来两个结局，这句话是神给我的，苦难会带来两个结局，第一个结局就是在苦难中倒闭，第二个结局就是在苦难中被成全，在苦难中被成全，在苦难中倒闭。神给我两句话，这句话我觉得说的非常的有分量，要么在苦难中倒闭，像犹太人一样倒闭在他们的旷野，倒闭在他们的埋怨里面，倒闭在他们的自怜里面，要么在苦难中被成全，如同约伯一般经历了十字架的雕刻，神加倍的赏还，加倍的荣耀赐给他，成为完全人。阿们。但是我告诉你，这是你的选择，对你旁边的人说，这是你的选择。是不是回到我昨天讲的那个法则，人自由选择的一面，人有自由选择的主权，神永远不抹杀这一面。阿们。恩典福音错在哪里呢？他忽略了人的自由选择，所以他极端，人会自由选择，十字架也是如此，你可以选择在苦难中被神完全成全，也可以选择在苦难中埋怨神。埋怨容不容易？
埋怨容易，
很容易。甚至有的姐妹一遇到事一张口都是，哎呀真倒霉呀、啊、哎呀我命最苦了，哎呀主啊你怎么又不爱我，你到底在哪儿，我都没有一遇到，我怎么老遇到苦难事你就不爱我，有没有？容不容易？这话好说不好？很容易就说出来了，但这是不是你选择的？你不能说我没选择，我的嘴自己说出来，你大脑先说先想你才说的，所以还是你自己选择。你也可以选择，主啊我感谢赞美你，经历这件事我会更丰盛，谢谢你借着十字架雕刻我，主啊感谢你不会害我，主啊感谢你不会错，主啊感谢你所做的都是好的，我感谢你给我的都是好的，感谢你给我的丈夫都是好的。这话你可不可以选择说出来？
可以，
可以，你都可以选择，所以你不要说你没选择，什么事都有选择的，选择权在你手里，但选择错了就要付代价。对你旁边的人说，选择错了要付代价，
选择错了要付代价，
可别选择错了，选择错了那个代价有的时候付不起啊。本来一年学会的功课花了10年都没学会，因为10年你都没选择对，也许其实一个月就能学会了，你非要花10年学会。你知道有的人信了耶稣长进很快，有的人长进很慢，为什么？长进快的人很温柔很柔顺，很容易被神调整，选择正确，长进慢的就是顽梗不化，10年他就不愿意选择正确，我就这样认为，我就不愿意改变，所以他就继续在旷野扰扰扰扰，到最后神都厌烦了，倒闭在你的旷野。不要挑战神的底线。阿们。我昨天讲了神的法则是我的灵必不长久与人相争，意思就是说圣灵不会长久与你相争，意思就是说圣灵让你这样做这样选择，你非要那样选择，10年如一日，这样圣灵一定会弃绝你，圣灵一定会离开你，因为圣灵不能长久与人相争，这是神的话。阿们。否则你让圣灵都受不了，因为圣灵是温柔的，圣灵不会说跟你天天打架，没意义，圣灵不愿意跟人的灵长久相争，这是 创世纪就有这个话，在新约也有这样的话。所以有的信徒说，那我再怎么犯罪，圣灵也不会离开我。我告诉你错了，你根本不读圣经的，你光抓着那一句，你忘了是人的选择和神他的恩典的界限，以及神的属性，以及神的话语说他的灵不会永远与人相争。阿们。圣灵会离开你的，圣灵不离开你他受不了，圣灵必须要离开你，因为你持续的让他担忧到一定地步。当然圣灵离开你不代表他不能回来，那你悔改了他还可以回来。阿们。但是你不要让他离开你，不要让他，不要逼迫圣灵到一个地步以至于他不得不选择离开你，就像神的灵离开圣殿一样，从西门南门最后到东门，慢慢的离开，恋恋不舍的离开，圣灵不想离开圣殿的，被逼到那个地步不得不离开圣殿。我们也是这样，不要逼着圣灵离开你。阿们。圣灵不想离开你，因为他重生了你。
阿们。
但你不要逼他，所以不要挑战神的界限。我们要效法加勒约书亚。加勒约书亚有神的眼光，所以加勒约书亚能够看到仇敌就是他们的宴席。你看加勒约书亚看到那个迦南人的时候，那十个探子说了什么话？这些人是巨人呢，他们是吞吃人的，我们是他们口中的食物，是不是？加勒约书亚说啥？不对，我们足以到那地征战得胜，他们是我们的食物。一个说我是他的菜，另一个说他是我的菜，到底谁是谁的菜？所以不同的人看见的就不一样，虽然看见同样的巨人，但加勒说他们是我们的菜。大家一起说仇敌是我的菜。对你旁边的人说，你不是仇敌的菜。
你不是仇敌的菜。
阿门。你不是仇敌的菜，仇敌是你的菜，你要用神的眼光看，否则你就成了那，你知道报恶信的探子，神就让瘟疫临到他们，击杀他们。阿们。神不喜悦这样的人。耶和华比一切都大，你怎么能说我们神把你带到这儿是让你畏惧人的？你说这话不是不信吗？神把你从埃及地带出来就是让你畏惧人的，这明显是不信神。神拣选了你，让耶稣替你死了，让他最宝贵的儿子为你死在十字架上。我问大家，神爱不爱你？
爱。
神会不会害你？
不会。
神看你像重价的珠子一样，重价到一定地步让他儿子舍命把你换来了，然后换来的目的是让你被十字架弄死，让你倒闭在旷野，是不是神的心意？
是。
所以有的人你就知道他埋怨神是没有理由的，那这是不信呢。主这么爱你，让他的儿子都替你死了，有什么好处不给你？难道神害你有啥好处？所以就是不信。所以我跟你说，这其实是不信，不要埋怨神。所以神说这些人倒闭是因为他们不信，看似埋怨，其实他不信，虽然他不承认，就像基督徒一样。我跟你说，你不要小看埋怨这个罪，神看你就是不信。你为什么要埋怨神？神要害你吗？神害你，为什么让他的儿子替你死呢？所以不要埋怨神，所有的事情都不要埋怨神，神不会害你。跟你旁边的人说，神不会害你。
神不会害我。
所以愿神怜悯我们，让我们有加勒约书亚的眼光，让我们有超自然的眼光，让我们有信心的眼光，让我们有超越的眼光，让我们有属灵的眼光，让我们有耶稣那样的眼光，看到仇敌就是我们的食物，看到仇敌就是我们的宴席。阿们。我们一起来举手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将各样的环境摆在我们面前，让我们经历各样的环境，各样的艰难的环境，都是我们的宴席。求你赦免我们在艰难环境中所发的怨言，赦免我们一切的埋怨，小信不信， 主耶稣，我们为我们的丈夫、我们的妻子、我们的儿女感谢你。现在我们为我们各样的环境、艰难的环境来感谢你。感谢你给我这样的家人，
感谢你给我这样的家人，
这样的婆婆，
这样的婆婆，
这样的丈夫妻子，
这样的丈夫妻子，
这样的儿女，
这样的儿女。
神，你给我的都是好的，
神，你给我的都是好的，
为要使我成为完全人，
为要使我成为完全人，
为要使我拥有你的性情，
为要使我拥有你的性情。
我为这一切感谢你。
我愿意降服在你的爱
旗
下，
接受你十字架的雕刻，
主啊，坐在我身上，
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身上，
我愿意接受十字架的雕刻，
我愿意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你，
从此以后不再埋怨，
不再自怜，我要将感恩赞美献给你。
我要将感恩赞美献给你。
奉耶稣的名祷告。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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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